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探索，我是你的老朋友。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我相信对正在收听的你，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听众来说，绝对是此刻最迫切需要的。
没错，
过年发红包还有吃大餐的那个热闹气氛好像才刚结束，你发现了吗？这个寒假转眼间竟然就要放完了。
真的，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对呀、你家孩子现在的状态怎么样？是真的已经准备好要迎接新学期了，还是说每天依旧睡到日上三竿，整个人还在放假模式里，完全切不回来呢？
这真的是每个假期尾声，无数家庭里正在真实上演的场景啊。很多家长现在看着家里那个叫不动，整天黏在荧幕前的小孩，心里大概都在拉警报，很担心开学第一天会上演一场混乱的家庭革命，
真的会很崩溃。所以为了拯救大家免于开学前夕的焦虑，我们今天的这套深度探索特别为你汇集了两份非常有含金量的资料。第一份是来自一位拥有十多年教学经验，每天都在教育第一线战斗的老师所写的实战观察文章。第二份呢，则是一部来自脑科学教养专家的实用教学影片。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要破解孩子在寒假期间不知不觉养成的十大崩坏习惯，
对，这个很重要，
更要教给你一套能在开学前一到两周迅速找回学习节奏的七天大脑与情绪微调计划。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先从教育现场最真实的残酷面貌开始说起吧。
其实很多人有一种迷思，以为开学第一天孩子只要人有准时踏进教室，那个学习的齿轮就会自动开始运转。
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啊。根据那位有用十多年经验的第一线老师的观察，真实情况截然不同。老师在文章里非常无奈地提到，开学的前两三周，他们绝大部分的心力根本无法用在推进课程进度上。
那都在忙什么？
都是耗费在管秩序以及处理孩子们浮躁的情绪了。
哇，我看老师的文章里写到，刚开学的教室简直像个随时会炸开的压力锅。
没错，
孩子们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就起冲突，或者上课眼神涣散，完全无法集中精神，老师的喉咙常常在开学第一周就喊哑了。
对，专家在影片里有解释这个现象，这并不是因为孩子在一个寒假里突然变坏了。就是纯粹是因为寒假的作息太过松散，大脑的运作模式还停留在休假状态，根本切换不过来。
就是我们常说的寒假症候群吗？
对，因为学校的规律作息和高强度的认知要求，与寒假期间那种随心所欲的状态，对大脑的负载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妨来检视一下影片中专家列出的十大崩坏习惯，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在心里默默打个勾，看看你家孩子符合了几项。
好，我们来快速盘点一下哦。第一个，荧幕时间是不是比平常上学时多了好几倍？第二个，晚睡晚起，作息大乱，半夜不睡觉，白天叫不醒。
这个超常见。
真的。第三个，做事情拖拖拉拉，特别是寒假作业，完全没有进度规划。而且当你关心他的进度时，他还总是自信满满的说，你放心啦，我一定弄得完。
结果最后往往是全家跟着熬夜赶工。
没错。还有第四个，明明整天也没做什么消耗体力的事，但白天总是喊累，整个人软趴趴的，叫也叫不动。
只要中了其中几项，开学后的学习状态就会大受影响。但这里非常引人深思的是，专家在影片中特别挑出了其中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习惯来做深度解析。
哪一个？
就是整个寒假几乎没有进行文字阅读。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里有点疑惑，跟作息日夜颠倒比起来，一个寒假不看书听起来好像没那么严重，为什么专家会说这是最致命的？
因为这牵涉到目前台湾教育趋势的核心，现在的考试题型非常强调所谓的素养题。
哦，素养题。
对，素养题本质上其实就是长篇阅读题，不管今天是考数学、自然还是社会科，题目都会包重在长篇的生活情景文字里。
了解。
如果孩子在整个寒假期间，大脑习惯了只接受短影音， 快速闪动的视觉刺激，失去了对长篇静态文字的耐心，那么开学后他连题目都会看不完，甚至看不懂。这直接冲击的是所有科目的理解力。
这样一说逻辑就通了，因为习惯了看短影音的高频率刺激，大脑突然被迫去处理满满一整页的数学应用题，自然会产生强烈的排斥感跟烦躁感。
确实是这样。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孩子开学第一次考试成绩会出现断崖式的下滑。既然找到了病灶，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解方，也就是专家建议的30分钟阅读法。
这个方法的执行方式是，从开学前一两周开始，每天固定挑一个时间，比如早上9点或是下午3点，让孩子进行连续30分钟的阅读。
听众朋友，这个阅读法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游戏规则哦，专家千叮咛万交代，在这关键的30分钟内，不喝水，不上厕所，不讲话，不离开座位。你要喝水或上厕所，请在开始前全部解决掉。纸上时间一到，就是钉在位子上。
没错。
不过，我这边想替听众朋友提出一个疑问。影片里提到，这30分钟读什么都可以，看图画书、看漫画、看桥梁书都行。可是我们刚刚才说，素养题需要极高的文字理解力。如果他这30分钟都在看漫画，这真的能帮他应付开学后那些密密麻麻的教科书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这项训练初期的重点完全不是在精进阅读能力。
不是在精进阅读能力。
对，而是在训练大脑的待机时间。你想想看，小学生一堂课的标准时间是40分钟，如果他在自己家里看自己最喜欢的漫画，他都没有办法连续坐满30分钟不乱动，你怎么能奢望他开学后能在教室里专心听老师讲40分钟他不一定感兴趣的课文呢？
哇，原来如此，所以这其实是一种针对大脑和身体的耐力训练。
先不管内容是什么，先把能够静下来稳稳坐在书桌前的这个身心状态找回来，
就是把这个习惯先建立起来。
没错，
每天固定时间做这件事，连续做个几天，那种进入学习状态的肌肉记忆就慢慢恢复了。好，我们先帮大脑拉好筋，练好耐力了，但大脑里面的齿轮可能还是有点生锈，我们该怎么帮大脑上润滑油呢？这就进入我们的第二个调整，用扑克牌唤醒工作记忆。
这里专家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脑科学概念，叫做用进废退。
用进废退。
对，在学校里，孩子需要一直看黑板、看老师、看课本，这会大量且持续的使用到大脑的视觉图像记忆区块。但在寒假期间，如果多数时间都在睡觉或被动观看影片，这个特定区块相对就缺乏主动的刺激与锻炼。
如果没有提早帮这个区块暖机，开学第一天，老师在黑板上写重点，孩子吸收和转化的效率就会非常差。所以专家提供了一个超棒的方法，只要一副过年期间家里一定都有的扑克牌就能搞定。
没错，
这里才真的是最有趣的地方。听众朋友，我现在就来模拟一下这个游戏，你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在脑海里玩玩看。
好的，这个游戏在临床上其实是专门用来训练工作记忆的技巧，但只要包装成纸牌游戏，孩子的接受度就会出奇的高。
我们先从初阶版开始。如果你家孩子是低年级，你可以挑出4张扑克牌，比如说8、3、7、4，给他看个几秒钟，然后盖起来。
嗯。
接着请他凭着刚刚脑海中的视觉印象把这4个数字写下来。但我注意到影片里的专家有一个非常死板的规定，就是过程中嘴巴绝对不能念出声音。为什么要这么严格限制不能出声？
这个细节正是整个训练的精髓。
怎么说？
为什么不能念出来？因为如果孩子一边看一边念8、3、7、4，他其实是偷偷在用大脑的听觉记忆来辅助记忆。但我们刚刚强调过，开学后有极大量的资讯是需要纯粹仰赖视觉记忆来处理的。
哦，原来是这样。
封印住嘴巴，就是强迫孩子只能用眼睛看，单纯用脑袋的视觉区块去存档，这样才能达到精准锻炼该脑区的目的。
原来这是一个强迫大脑转换频道的设计。好，如果初阶版太简单，我们就进入进阶版，把数量增加到6张牌，比如一、 二、四、七、三、八，看几秒后盖起来，要他写下这六个数字。到六张牌的时候，已经是在挑战大脑短期记忆的容量极限了。
真的有很挑战性。
但如果孩子已经是中高年级，觉得这样还是太无聊，专家还有一个超有挑战性的高阶版，叫做互补相加。
这个很有趣。
也就是说，我一样出四张牌，但你看到牌的时候不能念上面的数字，你要立刻想出加上多少会等于十。
对，这个玩法非常消耗脑力。比如看到四，心里要想着六，看到七要想着三，然后盖上牌，要孩子写出那四个互补的数字。
这个难度跳跃很大哎，这在脑科学里到底训练了什么？
这就是非常高强度的工作记忆训练了。工作记忆就像是电脑的记忆体，它不仅要负责暂存资讯，也就是记住原本的牌面，还要同时进行处理，也就是计算加法。
双管齐下。
对。当孩子在玩互补相加时，他大脑的运作其实是非常高速的，这能极大的提升孩子开学后多工处理的能力，比如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在脑中消化，然后同步在笔记本上整理出重点。
确实啊，开学后的学习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接受，而且影片里的专家还留了一手终极干扰题。
没错，
当你好不容易记满那一串数字，正准备要写下来的时候，专家会轮不防地问一句，哎，刚刚那几张牌里面有几张是红色的，几张是绿色的。
这一招真的很有巧思，它主要是在训练孩子的广泛性注意力还有抗干扰能力。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个常见的教室场景，孩子在教室里，他不仅要专注听老师说话，还要看着黑板上的字，同时还得过滤掉窗外割草机的噪音，甚至要注意老师走到哪里了。
真的，教室里的干扰太多了。
如果我们刚刚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扑克牌的数字上，大脑很容易就过滤掉颜色这个资讯。但如果在学习环境中，孩子能保有这种同时捕捉并处理多个维度资讯的能力，他的学习效率绝对会大幅领先。
所以每天吃完晚饭，花个十分钟跟孩子玩一下扑克牌，其实就是在帮他的大脑工厂做高速运转的测试。
好，我们现在有了30分钟的静态耐力，也有了扑克牌的工作记忆活化，但这就足够了吗？如果孩子心里还是很浮躁，我们该怎么处理情绪上的归位？
这就来到我们的第三个重点，静心学习单与环境重塑。
静心学习单。
对，很多家长在帮孩子收心的时候，常常会陷入一种误区，以为只要严厉的规定作息，或者把假期的玩乐行程全部取消就够了。
对啊，不然呢？
但其实情绪的稳定才是所有学习的基石。如果大脑里的杏仁核，也就是我们的情绪中心，还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你是没有办法启动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的。所以专家在影片里介绍了所谓的静心学习单。
我原本以为静心是要叫孩子去面壁思过或是打坐，但看了一下资料，它其实是一种纸上的视觉搜寻小游戏。
是的，换比如规定八代表三角形，三代表圆形，然后给他一串数字，让他立刻画出对应的几何图形。这种视觉过滤的游戏真的能让情绪平静下来吗？
真的可以，
因为当孩子在进行这类需要极高专注力的视觉
搜寻与转换时，他必须动用大脑的执行功能。当大脑的资源被集中调配到这些专注型任务上时，原本因为放假而产生的那种浮躁亢奋的情绪中心就会被安抚下来。这是一种透过专注力转移来达到情绪归位的科学方法。
也就是说，透过游戏把大脑的控制权从情绪中心交还给理性中心。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大脑与情绪的训练结合回我们第一份资料，也就是那位第一线老师的文章，老师还特别强调了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要素，那就是实体环境的重塑。
没错。
你想想，寒假的时候，孩子的书桌上可能堆满了过年的零食包装，刚买的漫画，玩到一半的积木。如果开学前一天晚上，这些东西还在桌上，明天开学，他怎么可能专心？
如果我们把这些连接到更大的宏观层面来看，不论是前面的阅读耐力、扑克牌的记忆训练、静心学习单，还是整理书桌，其实都在建构同一件事，也就是重建孩子的学习仪式感。
学习仪式感。
对，环境会直接给予大脑强烈的暗示， 充满遗漏物品的环境，大脑接收到的信号就是现在可以放松。所以老师强烈建议，在开学前一到两周，家长应该带着孩子一起重新整理书桌，把跟学习无关的东西收进柜子里，把下学期要用的文具、新的笔记本整齐地摆出来。
这个动手整理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无声的宣告，当书桌慢慢变回干净准备好学习的状态时，不用你在一旁一直碎碎念说要开学咯，要收心咯，孩子的大脑透过眼睛看到这个环境，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啊，我准备好要回到学校了。
完全正确，环境的整理加上作息的微调，比如把每天上床睡觉的时间慢慢往前调，这一切的准备都是为了让孩子在开学的第一周能够有一个平稳的起步。就像老师在文章里语重心长提到的，很多孩子学习成效的落差其实不是从期中考才开始的，
那是从什么时候？
而是从开学第一周的混乱与不适应中就已经悄悄拉开了差距。
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探讨了这么多，其实最核心的观念就是，面对寒假即将结束，我们绝对不要等到开学第一周才看着孩子联络簿上的满江红，或是接到老师抱怨上课不专心的电话，才开始焦虑，才开始对孩子生气。
对，预防胜于治疗。
从现在开始，连续七天，每天做一点点微调，固定时间做30分钟的静态阅读，晚餐后找副扑克牌来一场大脑记忆挑战，白天玩玩静心寻宝游戏，最后陪他一起把书桌上的寒假遗留物清理干净。我们追求的不是开学第一天就要冲刺考100分，而是一个我已经准备好的稳健起步。
确实如此，稳定的节奏比什么都重要。不过在我们今天这趟探索即将尾声时，我想抛出一个延伸的思考给大家稍微反思一下。
什么思考？
我们今天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孩子的大脑在短短一个寒假中会因为缺乏文字刺激、作息改变而产生了用进废退的现象，导致专注力下降、工作记忆变差。但是身为大人的我们呢？
这倒是个好问题，我们大人的大脑难道也处于危险之中吗？
你可以回想一下，我们每天下班后是不是也经常瘫在沙发上，沉浸在无止境的短影音里？我们是不是也很习惯被动地接受这些碎片化的娱乐资讯？
真的会耶。
那么我们的成人大脑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流失了进行深度阅读、深度专注，甚至我们刚刚强调的工作记忆的能力呢？
当我们焦虑地要求孩子收心，要求孩子专注的时候，或许我们和孩子一样，也都迫切需要一套专属于成人的大脑收心计划。
这个反思真的非常有意思，仔细想想，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现在连看完一篇长篇报道都觉得缺乏耐心。看来用进废退这个脑科学理论对大人和小孩的大脑都是一体适用的。
没错，今天聊了这么多，听众朋友不仅可以拿这套计划帮孩子收心，也可以顺便检视一下自己的大脑状态咯。强烈建议你今晚就立刻去找副扑克牌，不管是跟孩子玩还是自己给自己挑战一下，活络一下大脑工厂吧。我们下次的深度探索见咯，拜拜。
拜拜，祝大家都有个顺利的新学期。